ตัสสะ ภะคะวะโต อะระหะโต 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 นะโม ตัสสะ ภะคะวะโต อะระหะโต 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 นะโม ตัสสะ ภะคะวะโต อะระหะโต 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 Sabba papasa akaranam kusala seupasampada sacitta pariyodapanam etam buddhana sasanam. 这个句子在法句经里的，可能大家都听熟了，也都习惯了，知道它的意思。那今天我们 尝试再次探讨这个很普遍的一个句子，佛陀的教法，诸佛的教法。萨巴巴巴萨阿伽那，诸恶莫作，苦萨拉萨乌巴萨姆巴达，众善奉行，萨吉达巴瑞达巴那。 自净其意，也当不得那杀生，自除佛教。一切的恶不要造，做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善行都去奉行，然后自己净化自己的内心。这是所有的佛给我们 的共同的教法，那每一个佛教徒，几乎诸亲佛门都知道这个的佛陀的教法。所有的佛，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的教法都归纳在这三个指示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那你们明白这三个简单的指示的意思吗？大家明白吗？诸恶莫作，一切的坏事都不要做。什么是恶？谁能够讲一下？什么是恶？我们哪里知道哪一样是恶，哪一样是不是恶？ 阿古萨拉，萨巴巴巴萨阿伽那，一切的不善，其实也就是一切的阿古萨拉。古萨拉是善，阿古萨拉是恶。巴巴萨，那些也都是恶，都一样。那这个善跟恶，我们根据什么来知道这个是恶？ 我们根据什么来知道这是善？谁讲的？谁来决定这个是善？谁来决定这个是恶？如果你问其他的宗教，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是上天讲的，书本里面讲的，经里面讲的。 但是佛教是怎么判断善还是恶？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些法我们叫做恶法，不善法？为什么有些法我们叫做善法？是否这个善跟恶的概念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目前这个时代已经很多佛教徒在这个问题有点混乱了，他们说。 这个时候，这个可以叫做不善，但是过后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又善。后来他们就讲没有善，没有恶，有善了。这个善呢，佛陀只是指出这个是善，这个是不善。但是善跟不善不是佛陀定的，不是佛陀定的。 自然界的规则，它是一种究竟法，是一种究竟真相，不是佛陀定的。有佛出现，没佛出现，佛有说，佛没说，善恶就是那样。你知道，你不知道，善恶就是那样。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不是牛顿决定有地心引力的。你们都知道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但是地心引力不是牛顿决定的，也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挂上一个称号就要。好，这个三呢是自然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叫它恶？为什么叫它三？它是自然的现象，是因为当你一个恶升起的时候，它是在我们心流里面升起一种心路过程，我们叫做不善的心路过程。如果是善，是因为我们的心流里升起了善的心路过程。那为什么这个心路某一种心路过程我们叫做善的心路过程？为什么有一种心路过程我们叫它不善的心路过程呢？那这个就牵涉到因和果了。比如说你们认为你没有伤害别人，你只是很伤心，你的只是很悲观，坐在那边就苦恼，什么东西看了就苦恼，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灾难你就苦恼就伤心，是善还是恶？还是不善不恶？在佛教里面这是不善心，阿古萨拉，伤心是不善心。好，那你讲我又没有伤害别人，为什么我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我要受苦？这个不能说的，它是自然界的现象。伤心带来的果报是苦，所以伤心是不善心。好，现在你走出去了，有人在黑暗中突然间吼你一下，把你吓了一跳，你还是恐惧，你吓到了。好，这个被吓到的心是善还是不善？你可以说我又没有伤害到别人，我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人家吓到我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会这样不善？但是他的果报是什么？他的果报是不好的，他的果报是不好的，害怕、恐惧、没有信心，果报是不好的，所以他也不善。那你可能会觉得啊，糟了，那我就很难了，我又没有要做错什么，但是我就是一直招下不善的，给人家吓一跳我也招不善业，给人家招惹我伤害我弄到我很伤心我也招下不善业，那怎么样呢？好，还有一种我们不知道，我们懵懵懂懂，不小心，没有人小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杀生是不好的，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众生会痛苦，我们就是去钓鱼，小孩子无知嘛，你说无知者无罪，是不是真的无知者无罪？但是呢，无知你去钓鱼去伤害众生，这也是不善业，因为杀生的业都是不善业。那你说我不懂，在苦海里面无知无明本身就是苦因，它是不善业，不是说你有很坏的心才叫做不善，你不懂也是不行，不能不懂。就像你走进悬崖边，你蒙着眼睛了，不小心踩掉下去，你说我不懂，为什么我要粉身碎骨？自然界的地心引力不会跟你说你懂还是不懂，你违背了地心引力就是粉身碎骨。好，那到底在一个善跟不善在我们佛教里面是怎么样决定的呢？很多人都不懂，那个恐怖分子他们要去杀害别人，他也不懂，他对他来说很简单，我的书里面讲这可以这样子搞圣战的，所以我是照书做，我不是要做什么，我只是要自行神的意志， 但是呢不善。要知道他善不善看果报，如果他临终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这个业成熟，临终的时候成熟，他带你去哪里，那个是决定性的。这些所谓的不善业，他在临终的时候如果他成熟，一定是下苦界，第一道、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一定是下苦界，不会是快乐的，那个界界就是要受苦的，所以这是清清楚楚的。从心路过程来说，它的本质是不善，是苦的，是压迫性的。这个也许有些人说我不觉得，但是呢，从果报来说呢，没有人不觉得，没有人会说他下到苦界，这个是很享受的。我在地狱里面很享受，没有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狱里面的众生会说我很享受地狱，没有，没有。那有些人说我觉得畜生很快乐，这是他不懂，他以为畜生无知是快乐，他是畜生不快乐。不要紧，好，不会。有些人觉得恶鬼很好，死了做鬼很好，做鬼不好，做阿修罗不好，苦肯定是苦的，他的果报是苦的。好，善怎么决定？一样，善的心路过程升起，它带来的果报肯定是善的，好的。那么呢，如果说在临终的时候他成熟，那就是决定性了，他决定投生到好的地方。这不是佛陀决定的，这是自然界的真相。我们需要去知道，不知道本身就是苦因。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苦，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生命的真相，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什么是善，什么会带来善果，什么会带来恶果，不知道，不知道自然界里面有因果法则，不知道。那这个佛陀讲阿维迦无明摩诃愚痴，这些就是苦因。不知道就是无明，不知道就像受苦。所以我们不能够不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如果我们不想苦，不想要受苦，我们有这个责任对自己去学习，去了解什么是带给我苦的果报的，什么是带给我快乐的，什么是带给我好的，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就不要埋怨。你讲我什么都没有做坏事，但是为什么我这样辛苦，为什么我忧郁症，很简单，你没有伤害别人，但是你天天在那边难过，天天那边记着人家对你的伤害，天天那边记着自己的过失，怎么能不受苦？那的果报可能就是忧郁症，严重的发疯。但是你说我没伤害别人呢，但是你造的业，如果是一天天记住那些让你恐惧让你伤感的，那你受的果报就是苦。不会因为我们恐惧的多，伤感的多，我们的来世会更好，我们的生命会更好，果报会更好，不会。我们有责任，我们不想苦，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苦因，什么是乐因，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避开它，不要着想。好，怎样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知道？第三个环节，不能够没有自尽其意。怎么样才能自尽其意？怎么样才能自尽其意？到底自尽其意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自尽其意那么重要？我只是做恶魔，做众善奉行，做好事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去修行，去自尽其意？很多人都说我只要做好事，我的宗教就是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够吗？ 부끄러워. 绝对不够。什么造恶你们都知道，有三个门，行善也是有三个门，什么门？身口意，对不对？恶也是身口意造下，善也是身口意造下。其实真正来讲还是指我们的心流，但是只是说如果你做坏到从口里讲出来，那就比较严重，坏到从行动里面做出来，那就比较严重。但是都是关键都在心，心是最严重的，心念是最严重的造业，决定性的。比如说你不小心踩到蚂蚁，你的心念没有，那没有造业，但是心念生起来那就有，心念是关键性。善也是一样，也是身口意，那关键在意门意。比如说你做布施，做布施的时候你的心不在焉，心恍恍惚惚想着自己的股票市场，或者是想着什么，心不在焉，那你那个布施就不圆满了。虽然花了很多钱很多东西，但是那个做的时候心不在，没有正念，没有智慧，不醒觉到有因果法则，那么呢你做，但是心没有力，行善的心没有力，那个善行也弱，心。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达到很好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还需要自尽其意。第一个层次在戒的层次，自尽其意。当然其实戒一般上我们如果是从表面上来讲，主要是指身和口，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身口。其实戒的层面还有更广，戒的层面不只是这样，戒的关键在简单呢，思，你的动机，你的动念，动你的思。如果你懂阿毗达摩，它是思，简单呢是决定，是我们戒的那个重点，在简单呢，你的思，思心所，不是思考，不只是思考，有些时候思考呀，也可以具备这个思，但是这个思是。那个动机，你的比如说你同样你可以做一个布施，但是你的善，你的心是真的出发点是真的，和你是虚伪的，哎，那个是不同了，那个果报完全不同。所以一样是一样的行为，但是那个思决定了那个差别。好，那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行善，我们要自尽其意，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得好，我们不要恶，我们要善，我们一定要心一定要有明白，有功夫，要尽戒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坏事我开始我想要造下了，于是想到啊，我刚刚今天跟师父拿了五戒，那我不可以做，或者是我是一个佛陀的弟子，我的五戒应该是终身的，我也不要做。终身守五戒，不只是一天，那你不做，约束，那个恶就不会太重，守住。但是心念里面动了一个坏念头，但是不行，不执行。但是呢，更进一步啊，你还要行善啊、护身啊等等，等等。那这是一种，但是在我们出家人来说更详细的。你这个约束自己不要去做的戒是瓦利达西拉，止持戒，这个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坏的我不要做。但是有些我们有一些任务，像我们对师长有任务，在家人对父母对朋友有任务等等，这些任务我们要好好的应该执行的去完成，这是做持戒瓦利达西拉，我们要去完成它，执行的。那还有呢，一种我们一种归类就是维纳亚写了，这个指示作词都是属于维纳亚律学里面的东西，但是在经藏里面的也有戒的成分。比如说你们有念慈爱经，应作慈爱经，嘎拉涅梅达苏达， สักโกอุจุสุจุสุวาจจะสมุทวานติมานิสันตุสักโกจะสุบาลุจะอปะกิจจะสัลโลกุติสันตินเตรจะนิปะโกจะอปะกาโปกุเลสุอานันเกโดนัจจุดังสมาจาริกินจีเอนาวิญโยปาริโยปาวะเดยม15种美德，心要有力量，要正直，非常正直，要柔软，要不骄傲，受教等等，少欲知足，这些都是戒学领域的东西。不是说我守了五戒，我的戒就圆满，不是。这个是要培养起的那种美德。然后呢，智者说不认同的事呢，一点我们都不要去做。智者是谁？没有贪嗔痴或者很少贪嗔痴的人，很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在戒学上来净化我们的内心，其实都已经在戒学，已经在净化内心了，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日常生活中的修行已经在净化了。但是不止如此，不止如此，还有就是进一步的定学，要达到净化内心，不只是戒学，戒学是很粗浅的层次，还有是定学。定学是什么？修禅定。修禅定，佛陀在经里面一讲到定，你看每一部经都是在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因为有一些经也有证明，一些阿罗汉呢，他们是不具备禅定就成阿罗汉的，所以也因为如此，我们的清净道论也把进行定归纳在这个定学里面，也算是这个心清净的一种成就。但是几乎在经里面任何时刻，佛陀都是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为例，为心清净、为定正定的那个例子。比如说你读大念处经，在最后的法念处品，法念处品有五个范围，最后一个是讲四圣地，四圣地里面的那个道圣地里面有讲八圣道，八圣道里面讲正定，正定佛陀讲什么是正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我们进一步的要迈进更深一层次的那个清净，自净其意。那禅学是离不开的。什么是禅？很多人都说，能不能我不要修禅，我就能够修学法？如果你真的要依佛陀的教法来学佛，来实践这个学佛的任务，来完成做一个佛弟子的任务，那要达到自净其意，禅法是必然的。就好像说我要饱，我能不能不要吃饭我就饱，这是一个怪问题，对吧？那当然你现在人家讲什么那个打点滴啊之类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叫做饱了，那只是补充一些滋养。但是呢，真正的饱你要吃饭，那我们要达到自净其意，就要学这个巴瓦那。巴瓦那是什么？心的培育。简单讲，培育到什么程度？培育到能够如实看生命的真相。它两个层次，一个是什么的巴瓦那，一个是 Vipassana 巴瓦那，一个是止禅，一个是观禅。止禅是培育定，定为什么要培育定？开发心的力量。我们都懂戒定慧，戒定慧，但是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定，我可以不要有定，我就要开发智慧，能不能我直接修智慧？因为他不明白定学在培养智慧里面的那个不可没有的作用，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佛陀才会讲戒定慧，佛陀没讲戒慧可以省掉定，没有。为什么？如果你明白定是怎么样一回事，你就知道为什么定学是必然修慧所一定要有的。因为当我们的心有定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清净的一种状态，至少当时你的烦恼，特别是五盖，五盖知道吗？贪欲盖、嗔恨盖、昏沉睡眠盖、 吊起恶作感疑惑，这五盖尼瓦拉纳，这五盖至少在当时被压制住了。当他被压制住的时候，心清净的时候，心就很有力量，心就很光明。有力量的心，光明的心，他能够看清之前他看不清的真相。看清真相就是智慧，没有看清真相就是无明。我们所谓的智慧就是要看清真相，不知道什么是真相，我们就叫做无明，就会苦。你不知道那边有一个洞，踩下去就摔倒了，你知道你就不会摔跤。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真相呢？我们还在讲自净起哦，我们还在讲自净起，因为开始是定学，让你的戒学的自进化是一个层次，艺术的层次，定学的层次又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一样了，直接的把烦恼压下去了，让力量升起了，让心达到清净了，但是它不持久。它是要定还维持的时候就有这种清净，定维持不了，那个清净就失去了，就退掉了。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停留，我们要开发这个力量去看真相，因为看清真相智慧它就会有不同层次的那个力量来净化内心。那个看清真相，看什么真相？当我们心很明亮，有初禅、二禅、三禅的时候，心会有它的光明，我们叫智慧之光。这个光明就可以让我们照，比如说现在你看这个杯子，很稳定，它是一个杯子。可是如果你叫物理学家用仪器去检查这个杯子，他会告诉你它一点都不稳定，它一直都在变化中，没有一刹那是稳定，变化都非常的快。又有那个什么种子啊，很像很细微的，现在我都不懂中文翻译成什么了， neutron proton electron， 还有更细的那个名词，现在更细的分子，然后这些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不稳定，一点都不稳定。那在佛教我们讲，你可以看到修，通过修禅你可以看到它每像一个杯子，它有无数数不尽的比原子还要小的单位，我们叫做卡拉巴，就是色聚组合而成。这个色聚是刹那生灭的，一直在生灭，一直在生灭，所以它根本不稳定，你以为它稳定而已。我们以为这个墙壁很厚而已，可是现在你看，你在这个很厚的墙壁里面，在房里你还是可以用手机打电话，对吧？因为我们的墙壁有太多的空间，如果我们墙壁没有空间，那个讯号就不会进来，因为我们墙壁有很强的空间，我们才可以得到讯号啊。这些是什么？用科学仪器去看到一些真相，但是这个只是看到物质上的真相，而且还不够彻底。我们如果用定力的力量开发出智慧之光去照见的那个真相呢，是更仔细的，更透彻的。看清这些真相，就是智慧。我们要看什么真相？物质的真相跟精神的真相。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就是由物质跟精神组合而成，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物质跟精神组合而成，名色法就是名色法组合而成。那我们要看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色法，受想行识是名法，所以是名色法，简称名色法。我们要看清楚，为什么看清楚有什么好处？好，当你开始看清楚究竟名色法能够分辨的时候，你就达到了见清净。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有戒清净，对吧？接下来你有定力，你达到了心清净， 那你看清了究竟色法，究竟名法，你达到了见清净。但是这个单单这个见清净还不足够，你进一步的去修，看缘起，什么因带来什么果，什么因带来什么果。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究竟名色法，我们只是体证第一个圣谛苦圣谛，因为苦圣谛是什么，在转法轮经南无迦叶波罗蜜多的佛陀讲，桑基德那班卓巴拉那堪达鲁卡，简言之，五取蕴是苦，五取蕴也就是五蕴，因为不是阿罗汉你还只取它，所以这个叫做五取蕴。那这五取蕴是苦，是苦相，你要知道四圣谛才能够解脱，那要看这个苦相。那我们看到究竟名色法，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苦圣谛，但是还没有达到极圣谛苦因。你要了解苦因，不了解苦因没有办法解脱，那就要看，就有需要知道这个苦因，这个究竟五蕴，这个生命的产生为什么叫它是苦，因为它是刹那生灭，一直时时刻刻都被刹那生灭的压迫着，这种逼迫性你根本掌控不了，这是一种苦相。那它有它的因，了解苦因就是了解缘起。那你需要知道三世因果，没有了知四圣谛是不能解脱。那第二个圣谛就是缘起，要知道缘起啊，大家都知道缘起吧，缘起有好几种表达，一种是一地是马斯明萨地一当火地一马苏巴达一当火巴加地一马斯明阿萨地一当那火地一马萨尼罗达一当尼罗加地，此时与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因为有这个，因为这个升起，这个升起，因为这个灭了，这个有，这个才有，因为这个升起，这个才升起，因为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你真正了解因果，每一样世间的东西都是如此的，有这一个才有这个，有这一个才有这个，有这个木也是有树，有一个东西倒向这个，这个倒向下一个，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因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因，没有缘它就会产生，不可能，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因缘。世间的一切不管是精神现象还是物质现象，这是一种表达。那另一种是十二因缘的表达，阿毗迦巴迦耶桑卡拉桑卡拉巴迦耶维尼那维尼那巴迦耶那玛鲁邦那玛鲁邦巴迦耶萨拉达那等等，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有时翻译成六入，然后接下来出受爱取有生老死等等忧愁悲恼，好，十二个环节。无名缘行，这个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无名导致行，行缘事从事开始就是这一世的，所以今天单单讲一个缘起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只简单的讲，你如果明白十二因缘，你就知道这个缘起法涵盖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佛陀讲众生就是因为不了知缘起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因为不了知缘起没有办法解脱。当阿难尊者说啊，这个缘起我觉得很容易，我可以明白，虽然佛陀讲很难，我觉得很容易我能明白，然后佛陀跟阿难尊者，阿难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缘起甚深，因为众生就是不了解缘起而不能解脱。好，这个缘起涵盖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了解缘起就是了解苦因， 过去因造成现在果，现在因造成未来果。过去什么因？无明、爱、取、行业。这个可能接下来的开始，如果有机会包禅师的开始，他会进一步的讲解，因为我们不要深入细节，以后你们感兴趣再研究。无明、爱、取、行业，这个因造成现在的无这个果，现在的果是什么？是名色六处触受，这是一种。另一种表达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对待不同的众生都会用不同的名词，有时这样子讲。另一种讲法，五蕴就是果，五取，因为你讲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是名色六处触跟受都逃不出，都是在五蕴里头，所以五蕴也是果，这是另一种表达。所以过去的五蕴造成这一世的生命，这是一个果。这一世的因，五蕴造成未来世的果报，我们继续的轮回，继续的投生。这个要亲证，佛陀没有教我们推理想象，佛陀讲亲证。亚他伯达娘娘的身啊，如果如来不是亲证三转十二相四圣谛，如来不会宣称他是觉者觉悟者，因为如来就是佛陀亲证三转十二相四圣谛，如来宣称他是觉悟者。这个你去看第一部经转法轮经，佛陀就讲了四圣谛的是关键，了知四圣谛不可能解脱。那了也了知四圣谛，苦圣谛要知道，极圣谛苦因要知道。那苦因就是要懂缘起，要三世因缘。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错知，以为自己觉悟了，但是你真的问他，他了知因缘吗？不了知。他真的确定有轮回吗？他不肯定，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只是觉得有了，有因果了，好像样样东西都有因果。但是真正你有过去世吗？真正你有未来世吗？你问他，他肯定有疑惑。如果有疑惑，那第二个圣谛即圣谛不叫做了知，他还有疑惑，那就没有达到第四个清净，度疑清净。度疑清净要打破的疑惑是什么？十四种疑惑。那简单来说，那十四种疑惑归纳起来，基本上就是对过去的我存在吗？过去的一切种种存在吗？现在的一切存在吗？未来会有吗？这个生命有吗？有这个生命会延续吗？三个时间基本上，所以要打破这个三时的疑惑，达到度疑清净，第四种清净。当我们讲净化内心，我记得自净其意，它不是表面的那种粗浅的自净其意，自净其意要达到的不只是戒清净，戒清净也有自净其意的成分，主要。那么那个心清净定的成分，见清净这是慧的成分了，度疑清净这是缘起，这个是成分了，这个要懂。然后如果没有，它是这个清净，它是一步一步过，跟着按部就班的。我们佛陀的教法是按次第的，当他正果的时候呢，圣道的时候是顿悟。但是从第一个情境到后面那个情境，一直都是渐入，慢慢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打破，一个真相，从一个层次的真相迈向另一个层次的真相。啊，现在的人他们觉得可以不要照清净的路线走，我这样子就开悟了。但是呢，你真的问他，你真的对这个三世真的是这么确定吗？还是你相信？他说我相信。 那个相信不是了知，相信是信仰。佛陀教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信仰，因为你还在信仰的层次，你就不证悟，不能证悟。证悟是从信仰到了知，你知道的东西你不用相信，你知道，要知道，知道苦深地，知道极深地。那当你知道了苦跟苦因，就是名色法跟他们的因，简单讲就是名色法跟他们的因。名色法就是五蕴嘛，就是苦称地。那么它的因就是那个缘起法，缘起知嘛，就是无名行色识名色啊这些。那你要了解这些它的因，每一个环节。那你了知这个过后，你可以修观察了，可以修观察了。因为观察的目标就是究竟名色法和他们的因，观察的目标就是两个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这是观察的目标。如果我们不看不清什么是苦圣地，我们看不清什么是极圣地，我们怎么修观察？你无从修起。因为观察的目标就是巴拉玛达达玛究竟法，这两种都是究竟法，观察的目标。那接下来的清净就一步一步上了。道非道之间清净，行道之间清净，自见清净，那是观察的了。到了最后的自见清净，那是证悟的层次了，取涅槃为目标了。所以那一路上都是按部就班的达到这个清净。道非道之间清净的时候，就会确定到底这个是道，这个不是道。如果连这个过程都没有经过，有些时候他们会掉入一个疑惑，他以为自己证悟了，其实他没有证悟，他更因为道和不是道他都分不清。所以这个时候连道跟不是道都还没分清楚，那就觉得宣称自己证悟，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可能会从此就耽误了自己的修行。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所以我们的那个自尽其意的层次是怎么样达到的？就是从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意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这个七个清净你完成，你达到了佛陀诸佛的教法里面所讲的自尽其意。因为这个自尽其意不是普通的，不是只是说我不要做坏事，我不要做坏事，我做好好事，你就能够，你的这个自尽其意要进化到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你能够对两个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修学观察，看这些苦圣地跟极圣地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无常是因为它一升起它就消灭了，非常的快速。苦跟苦因都是这样，名色法跟他们的因都是这样，一升起就消灭了，所以它是无常。它每一个刹那都在生灭中，你一直都被这个生灭的现象压迫着，它是一种压迫性的，一种是你根本无从逃脱，就那种情形是苦的。在这个 苦场跟苦的现象里头，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你可以讲这个是我，没有这个你找不到。当然有些人从概念上来了解，他讲没有我就没有因果了，谁在受报啊？这个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要详细清楚的了解的是最好是清正，用禅所成慧来了解，通过观照了解，那个疑惑就不存在，有因果，但是谁在受因果啊？这个谁，它其实是一条长河，没一直在流动，可是每一个时刻你踩下去都是不同的水，它是有关系吗？有关系。所以才会说过去你现在你造恶业，未来你要受苦，可是那个受苦是同一个你吗？不是。它是有关系吗？非常有关系。 啊，这个问题就留到修行去体证好了。因为这个很多学者在理论上也解不开的，其他的人最好是不要用思想去尝试去闯这个领域，要闯也是可以了，做一个 mental gymnastic 这个新的那个运作，但是最好是用实修来考证，这个是比较实在，这个课题由实修来考证。好，那么呢，这个是要亲证的，要亲证的，看清他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众生就是因为没有看清五蕴和他们的因，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没有看清苦圣地跟极圣地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众生造恶造苦因，挣扎受苦，很容易受伤害，很容易受伤。我们问我们自己，真的在没有懂佛法不懂佛法之前，是不是很容易受伤害？即使是现在懂了佛法过后，有没有受伤害？有没有容易受伤害？有，别人讲了你一下，刺激你一下，失去什么就受伤了，因为没有了知真相。我们越了知真相，它有很多层次的了知，了知到真正很彻底的时候，到成阿罗汉的时候呢，那这个世界上谁也伤不了你，他能够伤你的身体，伤不了你的心，动不了那个心，所以他有很多层次的深入的了解。而这个了解让我们不再造苦因，断，从不要造苦因到最后断除苦因。即使是今天大家在听法的时候，谁在造苦因？没有人造苦因，大家的心听法都是很清净的，但是呢，苦因没有断除，因为它潜藏在安乐塞亚睡眠，就是心流深处，简单讲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什么另一个心事，不是佛教不讲那种，它只是心里的一种潜质，一种倾向，潜藏的倾向。但是呢，时间到了，人家刺激了，那个嗔心可能就冒起来了。现在比如说大家都没有生气嘛，但是如果有一天人家刺激你了，你就生气了，那个生气从哪里出来啊？这是从睡眠潜藏的冒出来，就像那个芒果树，那个芒果从哪里冒出来？它还没有生芒果的时候，你看那芒果树里面它是怎么没有芒果啊？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树不会长芒果，除非你把它砍掉，不然的话它还会长。只要时机成熟，季节成熟，水果有得到足够的养分、水分、阳光，那它就长出芒果出来。一样，我们这种潜藏的，像我们心流里潜藏的那种特性，叫做阿赖耶。所以我们自尽其意，不能够只是现在我不起贪嗔痴就够了，自满不可以。这个我们还有无限的风险，生命里面还是有着无限的风险。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我们达到的这个自尽其意，要尽到最后成就圣道，通过圣道的力量断烦恼，断烦恼，除须陀洹圣道、斯陀洹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如果这烦恼断除，在睡眠里断除的时候呢，那他就再也不生气了。那个时候你体证了吉列萨巴尔尼巴纳，烦恼波涅槃，就是当一个人体证阿罗汉圣道的时候，他体证了烦恼波涅槃。为什么？也就是有余涅槃。因为身体还在，但是那个烦恼没有了，烦恼波涅槃，烦恼断了就不再生气了，彻彻底底的断除了。你不用再害怕谁会刺激你的身让你生气，你不需要再害怕有什么东西会诱惑你的心再升起贪念，不会，不用害怕，因为烦恼断了就再也不生气。这个是什么？是灭生地。这个灭生地也可以是观禅的目标，因为观禅特别修到这个生灭随观智的时候，他要观这个未来 未来，看到未来自己成阿罗汉，证悟阿罗汉圣道的时候，但是还没证，它是一种 projection 推演。如果你修到这个层次，你可以看到有一天你有这个力量证悟烦恼波涅槃，可能是在这一世，也可能是未来下一世，也可能是未来几世。这种灭圣地也是属于观禅的目，也是观禅的目标。还有一个是堪达巴尔尼巴拉，蕴波涅槃，五蕴波涅槃，蕴波涅槃，堪达巴尔尼巴拉是什么？其实你在观禅的那个层次，就可以看到未来你得到了烦恼波涅槃过后，再往前走，那一世。死了过后呢，就没有五蕴了，再也没有新的五蕴升起了，那个是蕴波涅槃，但是还没发生，你知道它会发生。就像你看到对岸，你知道对岸是怎么样，但是你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那个时候也不能够说真正的彻底的懂，彻底的，他不是说现在你看到那个时候，不是说你现在已经达到那个，不是，那是不一样的境界。好，这蕴波涅槃也是可以在观尘的层次需要知道的。那第三种灭圣地，就是涅槃，不生不灭，阿桑卡达尼巴呢，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个是。究竟法有四种究竟法，我们佛教徒需要知道，不然我们活在概念里面，男人女人是男人女人要分辨的，不然佛陀不会立这么多戒律，比丘比丘尼。但是呢，我们同时需要知道的不只是概念法，我们也要知道究竟法，这两种都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概念法，你就不懂要怎么守戒律；如果你不知道究竟法，你就会给概念法套着迷惑，然后呢就会在里面起很多的烦恼，为了男人，为了女人，为了亲人，为了敌人，而起一大堆的烦恼。你知道了究竟法，那么呢这个东西就动不了了，两无挂碍。这个是我们佛教都需要学到。那究竟法是什么？四种：心事、心所、色法、涅槃。这个涅槃，究竟法涅槃，不是指烦恼波涅槃，或者是五蕴波涅槃，它是指不生不灭的涅槃，阿桑嘎达涅槃。好，四种。那前三种都是原生法，心是心所，心所是心的状态，种种心的状态。然后呢，色法，色法就是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的意义，这些都是色法。心是心所是精神状态。心色心所之所以它有一个倾，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会倾向于它的目标，它会知道目标。色法是不会知道目标的，它不会有知道的能力的，这个叫色法。但是心是会知道的，那个叫做明，那个精神现象叫做明法。那么明法分成心色跟心所，也就是受想行识。这个我们要知道，心识、心所、色法，这些是因缘合合而成的，它们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但是呢，这个涅槃，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法涅槃，阿桑嘎达尼巴达尼巴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你不能够做出涅槃的，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你只能体证涅槃，它是不能做出来的，它就是叫做这个是灭圣地。然后呢，道圣地你们都知道，是八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精进、正念、正定、戒定慧。简单讲，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正见、正思维，这是慧学。戒定慧， 所以这个是八圣道。八圣道就是整个修法让我们去看清真相那个方法。所以你看到佛陀教四圣谛是很殊胜的，第一，这个四圣谛本身是证悟的那个材料，那个其实证悟的时候在你还在世间层次看四圣谛和在证悟的层次看四圣谛它是不同的，它有那个一种是它的层次有世间的层次跟出世间的层次，证悟的层次那是不同。好，那么呢要了知这四圣谛，但它的殊胜是很特别的，自然界的真相就是有苦有苦的原因，有问题有问题的原因，然后呢苦会灭问题也会灭，因为它是无常的，没有一样东西会不灭的。然后呢其实这个灭就是一种希望，其实它给我们一种希望，然后它一定有方法的。所以从修行的层次我们要修这个四圣谛，然后从我们面对生命的层次我们也要用有这个四圣谛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很特别，第一你要了解问题，你要看到有问题过后，你要看不到问题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了，看到问题然后要看到它的原因，然后懂得用那个方法去断除它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这个问题会灭的，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你的生命不会好起来。不管我们生命遇到什么苦，我们要有信心这个问题会解决，只是懂不懂怎么解决而已。那我们要懂就要去学习怎么去解决，世间一切的苦都可以解决的，没有不能解决的，只是有些问题要的解决它要付出的条件和代价不同，这样而已，但是没有不能解决的。解脱就是彻底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这个四圣谛的教法它是真相，它是真相，它是可以实证的，但是它也是可以是一种方法学。方法学就是讲你面对生命的一切，如果你只是掉进问题里面你走不出来，你只是知道问题和知道它的原因，但是你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希望去解决，你不懂得用方法去解决你也走不出来，你要平衡。所以佛陀教我们苦集灭道不是要我们悲观，是要我们如实不会掉进悲观的，悲观都是不如实才会悲观，如实是不会悲观的，他也不需要怎么特别的乐观，本来真相就是会灭，这些东西都会灭啊，本来就是有方法。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如实本身就带给我们希望，不是说我们要幻想一个希望，本来就是有的。所以学佛就是要达到这一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个不是普通的法，它不是浅薄的法，它是非常深远的法。这个自尽其意就可以到很深远的层次，从戒清净你开始净化内心，心清净你培养定力，然后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那你完成这个气清净，我们真正达到了诸佛给我们的任务和教法，就是自尽其意。所以记得作为佛弟子的不可以说够了，只要还有苦因，只要还有无明，不够不够，不可以说我只是做好事我不要做坏事，没有自尽其意，有些坏都看不清。比如说睡眠的那种潜伏的那种恶，潜伏的苦因，潜伏的恶和危险不善，如果没有彻底的自尽其意，克服不了这关，你只能够在表层上自尽，达到不要造恶造善。这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来到师父面前，师父我很苦，不明白， 你自尽其意做的不够。只要我们还在苦，我们自尽其意做的不够，我们要在自尽其意那边多下功夫，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表层的戒心境，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心清净，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见清净，不能只是停留在度疑清净，不能停留在道非道之间清净，不能只是停留在行道之间清净，要直接完成到自见清净起清净。这个在传车经里面，这个在舍利弗尊者跟富罗那尊者对话的时候，这个整个那个次第已经清楚的列明了，非常清楚的列明，就是戒定慧，简单讲就是要完成戒定慧。哦，好，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记得，既想起来佛陀教法也不是真的是很难，就是三句话而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但是也不要草率的觉得啊，这三句话很简单，然后但是我为什么我做了三句话但是我还是没有解脱，我还是苦，不可能。你三这三句话彻底的完成了，不可能还苦了。做到一，不要说有一分的效果，都有一分的苦灭，两分的效果都会两分的苦灭，真的。所以如果学佛还苦，不要怪，要问自己，我有做到吗？诸佛的教法。好，到这里，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机制只讲到这里，那如果你们有问题的可以问。有谁要发问吗？
有什么问题想问尊者的吗？可以提问啊，请举手。那有想谁提问的吗？
很多人不会做问问题的功德，问问题很有功德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为你自己问，有些时候你可以为别人问，但是问了一个问题，就让导师能够也借那个问题开示佛法，解除很多人的疑惑。所以你也许你觉得你不会累积回答问题的那个功德，但是如果你会问问题，让那个答案也因为你的问题而跑出来，那你在累积已经是帮助这个法布施了，也是一种不是直接的法布施，是间接引发了法布施，这是殊胜的功德。而且问问题是开发智慧的其中一个因，所以你们不只是要做布施啊，也要学会怎么样的累积这些智慧的因，也很有功德的。40个月处还是什么？
40个月处修完了。然后我们就没有机会再修上去，一直卡住。那么我们就刚刚修那个慈悲施舍，一直修，可以吗？
四十个月处就是止禅40个月处，那个只是止禅，只是最多，它只达到心清净。那我们佛陀教的是气清净。我们只达到心清净，只达到第二个清净，可以吗？佛陀从来没有说足够，我们一直要走到完气清净，你走到心清净而已，那就只是停在那一个阶段。佛陀很清楚的，很多地方都有这么说的，不要停留在满足于戒的圆满，不要满足于定的圆满，你一定要完成戒定慧。因为只要没有达到到达彼岸，就有风险。也许今世很清净很美好，但是只要睡眠的那个苦因没有断除，那可以吗？你问你自己，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它只是这一世你好，但是有一天它可能被刺激被挑起，还是忘了，还是未来是忘了迷惑了，然后它挑起，那你可能又要堕落。所以佛陀要我们修法，直接就修到你安稳，不退转。那要达到不退转，最少也要出过圣者，虚陀洹，要提升虚陀洹圣道圣果。 所以不要停留在第二个清净，每一个清净都是导向另一个清净。就是苦，从粗浅来讲，就是生老病死是苦，生老病死是苦。你喜爱的，怨憎会是苦；你不喜欢的跟你在一起，你就会苦。爱别离苦，喜爱的跟你离开，你苦。然后求不得苦，我要的得不到，也会苦。但是呢，这些苦还是表面，还不是彻底的。然后佛陀讲简言之，无取蕴是苦。这个我们的名色生命，这个生命本身，我们这个精神和物质现象，其实它本身就有苦，它的本质。这种苦不是一般人家讲的那种苦，苦有三种，一种是 dukkha dukkha， 明显的生老病死每个都知道这是苦的，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每个都知道是苦，这个叫做 dukkha dukkha。然后在快乐的时候呢，在你幸福中，因为那个幸福也会无常的，快乐也是无常，潜藏在这个好的状态里面有一种变化，那个变化你失去了这个好的，你就苦，这 Viparinama Dukkha 坏苦。那么呢，我们真正讲这个苦圣地，特别是针对行苦 Sankara Dukkha， 它的本质。所以行苦不是你讲我身体哪里有苦，我生命哪里有苦，其实每一个刹那的生灭都是一种苦相，可是这个苦相不是苦苦的，不是你所了解的一般人所了解的那种苦苦，所以这个是苦现象，苦的现象就是苦。这个五蕴，我们这个名色法，这个精神跟物质现象，它本身就是苦，苦的真相。即就是因，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轮回的这个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个轮回？这个轮回本身就是苦，为什么会有这个轮回啊？它有它的原因，这个叫做集，集就是苦因。然后这个苦跟苦因都会灭的，那个叫做灭。当然刚才我讲了三种灭，灭，然后呢，道就是朝往苦的熄灭，得到永恒的快乐，朝往苦的苦跟苦因的熄灭的那个方法叫做道。简单讲就是问题跟解决方法，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解决和问题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苦寂灭道，明白吗？什么？
出国的人是不是可以自己
自己证自己知道？对呀、他一定。只是下头也说过，就是如果他没有那个名词啊，如果他现在每个人都会懂这个名词，如果他不他会，就像比如说无比丘。他们在佛面前听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他们认为成为出果。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跟他说你是须陀洹，他可能他就讲不出说我是须陀洹这个名词，他不会这样子讲。但是他知道他了知四圣谛，他知道了他亲证了四种究竟真实法，然后他知道他证悟了一种叫做不生不灭的真实法，他懂，他也懂他断了的烦恼，他懂。但是呢，他也许不会
放上那个名词，这个叫道，这个叫果，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名词，对吧？像我们如果一个小孩你没有教过他这个是太阳和这个是星星，他会看得到，但是他不会讲这个叫做太阳，他不会讲这个叫做星星。太阳跟星星是我们教他讲的，我们给他这个名词他才懂，但是他看到了，他知道光明是什么，他知道，他知道光明是好的，他会知道黑暗，在黑暗中很危险，他会知道光明是好的，但是他未必会讲这个叫做光，明白吗？啊，是这样子。但是清正你不可能不知道，你看到光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看到光，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知道的，只是怎样称呼他啊，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这样子吧。
尊者，这边我想一个问题，请问在出生之前，他需具备什么条件？
如果出生要做人，他也一样，他要此恶，他要增加善心，他要停此恶，他要培育善，也是。但是你讲畜生怎么止恶行善，有啦，也是有的，有好多例子。比如说那个过去有一条狗，那他就是很喜欢一个毗湿佛，每一次毗湿佛去托钵，他就怕那个毗湿佛一路上在森林里面总会给蛇啊，给那些四脚蛇啊，给鳄鱼啊，给什么伤害到，他就会跑在前头，然后跑去草丛里面飞飞飞飞飞，跑到那边飞飞飞飞飞，一路上开路，陪着毗湿佛去，陪着毗湿佛回来，他累积了很殊胜的功德，因为他服务的对象是毗湿佛，他死后到上面去。好像是投身到天神了，那会投身到天神，也会投身做人，只是说看他哪一个，明白吗？投身往上都是要善法，都是要善法。那么如果是畜生，像那个为做好的，这个果他做很多功德，做好功德。但是如果看到出家的人还乱乱吠的那种，我不知道。也有一些狗就专门吠出家人的，我们也不懂。也有一些狗看到出家人就是对我们特别好的，他一看到出家人就亲近的，这也是一种。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修行人，他有报告，就是他如何从一头牛变成这一生是一个人，而且出家做和尚修行成就。他做牛的时候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临终，他一直都看到他诞生是在刚好有很多出家人的地方，每次他就牛是静静在那边就看着出家人走过去，他就对那些出家人生起好感而已哦。这个好感在他临终的时候出现的是影像是出家人，他这一生投身做人而且出家。我还没听到这个出家人的故事以前，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蛮爹好像真的好像走路也静静不踩人家，像牛一样的，真的就是不踩人，就静静做他的事这样子。后来我才听说，其实他过去是真的是牛，但是他怎么做人，他只是对出家人生起好感啊。为什么他会对出家人生起好感？因为他牛的前世他是出家人，但是不小心临终的时候因为去贪爱，对那个想要贪酒喝牛奶之类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都有种种生命的倾向的，我们因为经过种种的生命，所以如果你的贪念升起，那个时候那个不好的倾向导向这个畜生的那个倾向就会出来啊，他就 但是因为他是做过出家人，对出家人有那种恭敬，因为他自己是出家人，他会觉得出家很好，所以他做牛，他看到出家人他都会生起好感。有些牛不是看到我们穿这个衣服或者稍微红一点的颜色，他的脚就要出来撞你了。但是如果他有那个善根的，他就会对出家人生起好感，这个也是好。所以这些众畜生也有可能行善的，也有可能行善的。这个善念如果成熟，也会让他做人或者做天神。能做天神的功德，也就是有做人的功德了。我只是强跟弱的差别。也有一些畜生，只是因为他见到了佛陀，或者听到佛陀的声音，对佛陀起那种恭敬心，喜欢佛陀。因为佛陀是那个畜生，大部分的众生看到佛陀都会起好感，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众生会对佛陀起恶念的。大多数的众生看到佛陀那种慈悲，都会感动到几乎要流眼泪，然后他就会感动，他会倾向，他会仰慕，会尊敬。然后如果临终的时候浮现的是对佛陀的恭敬，对圣者的恭敬，对啊，他也会。也有一些众生，他的恶业不是很强，他恶业消到七七八八了，他看到人这么好，命人这么好，为什么我做畜生不好啊？如果他会这样子倾向，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临终的一念必须是善念，而且是倾向于人的生命。善念就是说他有那个他的行跟业基本上是善的，就是有这个本钱，他要有这个本钱。那有了这个本钱，他的心要倾向于人的生命，那么他可以做人，但是不容易。畜生，你看他们有时候狗跟狗打架打得半死，猪跟猪打架打得半死，他们遭那种恶业不能想象，所以不容易。畜生要做人不容易，可是还是有很多畜生会做人，因为畜生数不尽嘛，那么几多数不尽几多一一样，你看怎么这么多畜生里面，是不是？那些比较大的畜生，比较倾向于人类的畜生，比较看得到，对人会有那个概念，会有会倾向的，那就有希望。如果他有一些善业的话，好。你要不要做一场试验？我们大家做一场试验好不好？好，你们大家注意观呼吸，好不好？观呼吸，守护呼吸哦，闭上眼睛守护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师父没有叫你停，你不可以停哦。如果没有叫你停，你停，你错了。只有叫你停，你才可以停。没有叫你停，你不可以停止看呼吸，不可以停止，要继续的关注呼吸。糟了糟了，停！好，当我想停的时候，有多少人在注意呼吸？举手一下。还不错，还不错。但是这个还不算是干扰，我只是想糟了糟了，还不算干扰，还不算干扰。如果你临终的时候你身体又病痛，而你又在旁边哭， 照啊，不当照，那你就惨了。然后一大堆的情况，或者是你的债主，就阿伯很累很累，阿伯很累，怎么办？你怎么办？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来干扰你。真的，病痛，种种的东西。现在，我只是分你们的心一下，糟了糟了，你可能你的注意是糟什么，对吧？有没有人这样给我糟了糟了分心？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是很好。但是如果是死亡的时候，很多东西可能让你分心。如果你平时的训练不够，而且更何况是你都不知道，而且可能那个临终的那一个拖可能拖上几天，你可能没这么容易守护。刚才只是给你们守护大概一两分钟，那你知道师父在考你们，那可能会比较认真比较进步。如果是考上了两天三天，我告诉你这个不容易，而且你又不知道几时停，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几时停，你可能还忍到那个时候，但是你不知道几时停，在三天七天几多少天，天天在那个苦中挣扎。有些人拖很久，就拖到他那个力没有了，守不住，所以多么难，不容易。死后投生再回到人间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但是要累积很多的善行。那很多累积很多的善行的人，就是说看看哪一个冒出来。如果你累积的是一辈子90%都是善的，10%是不善的，那么呢，不善的升起的几率只有 10%， 善的升起有 90%。 这个是假设你的善跟恶是差不多同一种水平。如果是恶，那个 10% 是杀父杀母，那完了，你一辈子不行，那一突然间冲动把自己的父母亲杀掉，那个根本没有可能，临终没有可能起别的业，就是堕落苦界，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让佛身出血，破僧团和合。还有一种是邪见，严重的邪见，这是很这个是不容易的啊。如果是要维持，如果是真的要掌控，如果有禅定自在的人，他可以啊，我知道我要死了，那我就一直入定，再入定，再入定。但是这个也要条件是他的身体还有力量，如果身体没有力量，可能也入不了定。如果是知道自己几时会死，准准知道那个时间要死了啊，就开始准备，准备到那边就死掉啊，那是最好。就像过去有些阿罗汉，他很准，他画一条线，他讲我从这里，我打我的脚踏到那条线的时候呢，我就入波涅槃，准准，他就走到那边一踩下去，他就入波涅槃啊。这个他完全掌控他的死亡啊。像阿难尊者，因为他要入灭之前，大家知道他入灭的两个地方的人都争着要他的舍利子，大家要争，他先已经都在那边争吵了。所以阿难尊者很慈悲，为了不要给大家争吵，他就在两个界限的中间飞起来，在空中，然后呢用火焰把自己燃烧，然后入波涅槃。那个舍利子在他的愿力之下洒向两边，大家都得到，你们不要为我的死亡而吵架，够慈悲的啊。这种是可以决定，他决定他要怎么死，他决定。然后如果没有，你就是只能够看看哦，看就是很多人，其实大多数人是碰巧的，就是看哪一个临终时候出现，几乎很少掌控。能够真正掌控的是修禅者，比较有把握。如果修禅修得好，能够训练自己的心，也能掌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根据我们观察，很多修禅者都不容易掌控他的心。真的，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修得好一点，或者是什么慢心升起啦，真的，他们高层次的魔障，修得好一点，修得不好的时候还没有高层次的魔障，修得好的时候呢，高层次的魔障就出现，就是什么慢心啦，那些，等等，那些特别是慢心，那个时候 如果是修行一辈子修行修行，那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是慢心，那你讲你怎么办？可能要很小心。很多修行者只是觉得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但是没有看到自己在起贪嗔痴，在起慢，没有看到，在起错解，没有看到。啊，我体证了，我得到这个，我得到那个，很小心。所以一路上都要很认真的，都要很小心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来世好，那么禅法是很关键的。在布施达那西拉巴巴那里面，布施的功德没有守戒的功德那么有力，守戒的功德没有修禅的功德那么有力。以后你修行你自己会明白为什么佛陀会这么说的。好，还有什么问题？
尊者，这里一个法友，他想问，这四年来他都很给你在这个道场的扶持，然后做供养，甚至本身也静坐，但这几年来他说目前的事业的情况呢都不顺利，什么原因？
他一定有他的因的了，明白吗？他一定有他的因的，不是说你做供养马上那个效果，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例子，等一下我再回到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学生，他很相信因果，他喜欢做布施，因为他相信布施了过后呢他就能够有钱。你知道他怎么办你知道吗？他常常照顾和尚，做了很多布施，做了布施过后他去哪里？上云顶。那赌博是什么业？如果你读巴拉巴瓦苏达拜王经，拜王经里面清清楚楚佛陀讲，赌博是拜王的因，是导致你拜王的一个因素。结果他也搞到还不了债，好像很艰苦，欠了很多债，赌债什么债。所以你要懂，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因为他虽然做了很多的布施，因为他自己得了一点横财，然后他就沉迷在这个赌博，总是想靠横财来发起。他是的确也中过横，得过横，中过这个四个字，赚了不少钱，但是呢过后呢又输到完了，什么赌博赚来的钱全部都输完，但是还去赌，结果反而倒贴还欠，因为败亡的因。那也有一些人他就是他做了布施，他就想我做布施我的公司不用管，明白吗？我一定会有钱。你不管公司，你没有做开一间公司，你还是要把公司管好，你还要学会好好的领导啊。你做投资，你还要投资，还有他的静因直接的，因为你这个布施的功德它几时要成熟，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说马上我现在布施，等一下我去做生意，马上我去赚钱，未必是如此。因业的成熟是不可思议的，阿金德啊，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是佛的领域，业要怎样成熟你不能够论的，你只能够知道它成熟的时候一定是好的果报，但是它几时成熟，它怎么成熟，这个是没得论的。你种一个种子，你种下去，你知道人家的果子人家种下去六个月就长果子了，为什么我种下去没有长果子？你可能种的是榴莲，六个月长不出果子了，也有可能种种的因素，土壤不肥沃，或者是它没有接触到阳光，种种的因素，那个因缘不居住，那个种子不能够成果，不能够发芽，有可能有很多种因素。单单我们讲这个物质世界，这个气世间，你就有很多东西你无法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拿来比的，没得比。有些东西很快结果，有些东西很慢结果。那在很慢结果的时候，可能你过去的恶业先成熟，过去有没有偷盗，有没有，我敢说我们几乎没有人没有造过这些业的。如果过去的偷盗的业先成熟，现在布施的功德还没成熟，很可能他做了布施他倒霉，可能，但是那个倒霉不是来自他的布施，
贫穷或者是生意不顺，不是来自他的布施啊。当然我们要看，有一些是的的确确在现在就有错误的因，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做生意，没有，比如说很简单，我们也有一个信众，他也做布施，也帮了很多，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做一个他不该做的生意，他做一个，他这个不是他的领域，他是做那种高级主管的那种人，结果他去做农业，这个农业根本种油种，这个不是他的领域，他听到人家种油种很好赚，他就去做，结果倒霉了，因为这个赚钱还有赚钱的因吗？你也要有这个智慧吗？你要做这个行业，你要精通这个行业，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你懂你才可以做。你走进一个你不懂的行业，你虽然有很有功德，但是那个走进一个你不懂的行业，它怎么能够成熟？那就倒霉了，有很多也不见得好。那你讲师父，我每天来道场供养啦，帮忙啦，为什么我不赚钱？不可能，不是说你做了布施，你这胡乱走一趟就是赚钱的，未必。赚钱还要动一点赚钱的脑筋啊，怎么赚钱？这个因是怎么做的？你要去股票市场，你买股票，你要懂啊，你要像巴菲特这样子，懂得能够研究股市，它的那一个因在哪里？不是跟着人家投你就跟着投，人家丢钱你就丢钱啊，它有原因的，它有方法算的。这些像那些股神是有方法算的，不是人跟着人家投的，所以明白啊，这个公司它的资产、它的可靠性、它的稳定性、它的人员、它的主管是怎么样，了解种种的过后啊，他就这个值得我投资，他就是这种投资股票的那个材料啊。如果你又要做这个行，你又不精通这一行，那肯定倒霉。在这个时代，不是说做了布施就可以的。是这样，所以有种种的因素数不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说的，只有他自己也许有一天智慧增长的时候也许会明白。如果是佛陀在，佛陀可能会告诉他，但是师父的能力有限，没办法准确的说出什么原因，但是就可以跟你说有种种的原因，有些时候你即使是行善，你还是倒霉，还是会。这就是为什么众生有些时候因为那个因果关系不是那么明显，众生的智慧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看清那个因果关系，浅长的或者是要更长的时间来看的，那么呢他们就倒霉了。他们就不没有正见，没有信心了。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马云讲的，马云知道吗？阿里巴巴的 CEO， 他讲这个例子，他讲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投资或者是生命的东西的奋斗是这样子的，一开始你做下去的时候很苦很糟糕，今天很苦很糟糕，明天你越做越苦越糟糕，那后天你大成就，但是很多的人活不过明天，也有。所以有些人如果他可能他的功德等着成熟，但是呢他耐不过，耐不到，等都等不到他的功德成熟，他就放弃了。你不能这样子的人，做什么东西也不会成功，也不是你不是没有功德，但是你等不到你的功德，耐不到你的功德成熟，你就放弃了一点点啊，你就放弃了。这种give 这种就是这种习惯的放弃的人，他有那种放弃的模式，他也很难，不是没有功德，他没有那个足够的那个修养和美德去承受他的功德的成熟，也有。所以有很多种因素我们要检讨，所以成功的因素要检讨，要研究，不只是布施而已。还有什么吗？
尊者这边呢，还有一个法语呢，还有一个问题，说人往生后到底是否有这个中阴身？
中阴身是什么定义？你要问。中阴身是什么定义？如果说中阴身是一种不是生命的现象，那没有，每一种现象。 我们生命没有，只除非他入波涅槃，如果他入波涅槃，不然的话呢，每一个时刻都是生命，心识的生灭的过程中都是生命，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不是生命。所以从这个生命他死的，下一个不可以讲不是生命，他都是生命，再下一个也是生命。那么呢，中阴身这个呢，根据佛教，原始佛教是没有的，那根据修行人的体证也是没有的。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种中阴身的想法，因为有一些时候有一种投生，他是投生到鬼界，可是那个生命他不能持久，他不是很久的，他可能不是很多的恶业，但是只是临终的时候不小心一种执着升起，离不开亲人，他就投身在鬼围绕着。但是他本身是有功德的人，那可能他，而且他是那种人家可以用超度来度化的那种鬼啊，不是每一种鬼可以度化的，那种鬼是能够你回向功德给他，那个鬼会讲杀度杀度杀度的啊，会讲杀度的鬼才有希望，不会讲杀度的鬼很难的啊，那个会讲杀度杀度的鬼啊，你回向功德给他，他可能在那个鬼界才几天或者是一阵子，不是固定的四十九天还是几天，可能然后他就投生了。那如果他那个时候他回忆起他的过去，假使说有些人他投生的时候他有那种回忆过去的智慧的话，某种因素，有一种是业带来的，他回忆起他的过去，哎，他觉得我那个时候只在那个过程中等待漂浮一下，然后我就投生了，他就讲这个是中阴身。但是不是每一个生命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做鬼的，不是的。但是如果你天天想我一定要有中阴身，我一定要等着人家来怎么样，那你每天这样想，那你就很难很难不堕入那个生命的啊。或者是有些人他没有死之前他就开始做好坟，那个坟墓做好好了，或者是那个神主牌摆好好了，准备跟自己的儿女讲，你记得要天天要常常去拜我、哦、完了，你就算是有功德，你想是要去做一个大大的坟墓，然后两夫妻摆在一起。我没有说这个是坏事啦，我没有说这个是一定会你会堕落在那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哇真的是有风险，有风险，我不是说一定会，但是有风险，蛮高的风险。像有些人讲呀，你要修行了，不要等一下怎么办呢，他就死了就做鬼，我就不一定要做鬼吗，人谁走走鬼走吗、嗯、当他们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天天想着死后我一定会做鬼，他没有想会做回人，他只是想我要做回鬼，这个也是可能导致不好，我所以小心一点。临终一念很重要的，临终一念。如果这一次是真正的有守戒、诚信、有信仰的佛教徒，啊，临终的时候又是善业升起，那么呢，比如说，如果临终的时候要死之前，你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你来世就是，如果是带着这样的念头，那么很可能是佛教徒，可能性很高。带着心倾向于三宝的心死去，这个来世的，因为那个法缘很强，法缘很强。但是如果你是佛教徒，但是临终的时候你想起别人伤害过你，你很恨他，那人都做不到，怎么做佛教徒？明白吗？还是看临终一念。但是呢，通常啊，如果是有修止禅观禅的人，要有这个智慧，他的这个功德很强，又没有很严重的恶业，那么死后善业临终的时候成熟，让你投生做佛教徒，这个可能性很高，可能性比较高，特别是有观禅的智慧，这个比较高。
它是没有说绝对啦，但是通常我们只能讲现在我们累积的这个三跟三宝结善缘的这个业，那么通常就会让我们帮到我们未来继续的走下去，会帮你，就要看你做的多少了，你做的越多越有可能，但是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保障，百分之百的保障你就是证悟成为出国圣者，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保障，不退转的保障，其他的时候不能够讲百分之百，但是可以讲你做的越多那个几率chances几率就越高，这样。所以如果希望未来还能够做佛教徒，就不要去制造那些邪见，最终的正见还是最重要的保护，如果我们有一大堆的邪见错见，这个也有点麻烦。好，我们发愿的回向，我们听了法说法听法都有功德，我们把这个功德用借这个功德来发愿呢，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苦因。大家跟着师父念：一当灭本愿，阿舍瓦克呀，瓦行佛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一当灭本愿，尼玛那舍，不觉有佛都。然后我们把这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们的功德。一当灭本愿，萨巴萨达那，巴吉玛，德萨比，弥萨玛，本愿巴嘎，拉班都，萨鲁萨鲁萨鲁。